接着，请看讲义34页，讨论有情世间、有情生的第7项议题是有关中有，也就是常听到的中阴身。那关于中阴身的内容，如注脚170，再分成2大科，第一科是主要说明有关中有的议题，第二科是破外道。那就明中有中，又分成3科，第一科是证明中有，第二科是去论证，从教理这来论证有中有，因为有其他部派其实是主张没有中有的，比如说大乘部、分别说系等等，有些是主张没有中有。好，那第3科是对于中有的诸门分别，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定义、来去理解中有。那第3科诸门分别是在下一份讲义《俱舍论》卷9的部分会接续着。好，那所以讨论中有的内容主要就是以此来包括。接着请看回俱舍论文，在证明中有论文提到，此中合法说明中有，何缘中有非己名身。颂曰：死生恶有中，五蕴名中有，未至因至处，故中有非生。好，颂文第一行就是解释中有的基本定义，在实有跟中有的这2有之间的五蕴，这样的具备五蕴，这样的有情，在实有跟中有这之间就名为，实有跟生有之间就名为是中有。那为什么中有不能称为生呢？因为它还在过渡期，没有到达应该投生的这个某一趣中，所以就不名为生。好，那接着请看，接着在进入论文讨论之前，先修订往后这个范畴有关注脚有几处标点会影响理解的，先作为修正。第一个是讲义35页注脚173-2，注脚173-2的第二行，而依一部中伦论，大众部亦说部顿号，然后说出是部。现在讲义说的呈现是一说不说顿号出世部嘛，对不对？应该要改成一说不顿号，然后说出世部。那说跟出中间的顿号请删除。好，那接着是讲义的36页。讲义36页。注脚栏175引文最后一行的最后一句话，欲如种果。注脚175引文第3行最后一句话，欲如种果，种跟果如果为了避免误解的话，可以加上顿号。种是指植物的种子，果是指它的结果。好，那注脚176引文的第2行，从直向生，直跟向是2个词，直是本质啦，本质的物体，向是指影像，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本质才有影像生起，所以中间可以加上逗号。好，那下一行 唯如种果，那中间也可以加顿号，种跟果的中间也可以加顿号。好，接着是讲义三十八页，注脚185。讲义三十八，注脚185，引文的倒数第二行末，倒数第二行最后，如死生有是亦相续，逗号前灭后生。如死生有是亦相续，逗号前灭后生。好，再来是讲义三十九页，注脚192，引文的第三行，今言中有正信在前者，四性之中为是何性？于四方面为何方来？今言的内容是到这边，于四方中为何方来？所以问号后面请加上下引号。那前面的中有正信在前者，这个前跟者的下引号，前跟者中间的下引号就请删除。好，讲义41页，注脚202，刮胡二，引文的标楷体，标楷体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如说自设界或想或寻，即出取同分受天法乐等，出取同分顿号受天法乐等，分跟受中间请加上顿号。就是出取同分顿号受天法乐等。好，以上就是有关中有注脚栏有几处比较会容易引有关那个理解方面的标点修订，那其余比较细微的调整就在之后的电子档 会做修正。好，接着请看回讲义35页，论文长行就先解释中有的定义，那以及说明中有为什么不名为生。好，请看到论曰，科判 A， 于死有后在生有前，即彼中间有自提起未至深处，故其此生，所以在恶趣中间，故名中有。那个恶趣中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从人趣投生到人趣，那就是也是在同一趣啦，那当然它还是会有个阶段性的过程，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某一位有情死有，死有是在命中最后一刹那，死有还没有死，还没有到 下一个阶段，死有同样是在原本的这个心体的最后命中临终的最后一刹那，称为死有。那生有呢，是某个有情他受生的最初一刹那，称为生有。所以呢，就是从死有之后到下一个阶段的生有之前，中间的五蕴生， 这样的一个五蕴身是为了要到达他该受身的处所，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五蕴身就称为是中有，因为是在恶趣中间，故名中有。好，那当然在圣典中有提到有一种圣者，他在波涅盘的当下是在中有这个阶段他就证得阿罗汉果而就入了涅盘，这个我们称为是中波涅盘。那在往后就会有去证明，就会有证明说为什么要有中有，去否定的其中一个校正就是以这个有中波涅盘，经典有明确的讲到有中波涅盘的这样的一个圣者，所以是代表这个中波的中就是指这样波涅盘的圣者是在中有的阶段，这在后文会提到，现在只是先跟大家说明。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中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到他该投身的处所，比较一个特例就是指中波涅盘的阿罗汉，他不会真的到深处了，他会在中有的阶段呢就入无余涅盘了，这是比较特别的。那大部分的中有呢都会投身到受身的处所，所以如现在论文讲的未至深处故起此身。好，接着科判 B 是回应问题，为什么中有不能称为身，不名为身。好，问就此身已起何不名身，就中有有五蕴身生起啊，那为什么不称为身呢？好，论主回答，身为当来所应之处，依所致意建立生命。好，所以对于身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就是某一位有情他将来，当来就是将来，所应该到达，所应该去受身投身的一个处所。那个处所不是指我们这个空间的处所啦，大家应该知道所谓的处不是指一个地方，而是指某一类的友情，应该受身到某一去某一类的友情。好，因此身呢是依这个所至友情所到达的一个目的地所受身的一种状态，所以建立身这样的一个名目名称。那因此呢，以这样的定义来讲，中有虽然它的自体升起，可是呢它是处于这个中间的一个阶段性，二有二趣之间嘛，所以位置比这边的比就是指上面的当来所应之处，位置这某一位友情他当来应该到达的应该受身的一个状态一个处所。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中有虽然自体已起，但是却不能名为身，却不能名为身。好，接着就讨论了什么，那应该怎么去定义，怎么去说明当来所应之处呢？就是这个友情投身将来投身所到达的这个状态处所这样的一种情况。好，论主就回答了，这个友情借由过去宿世的业所引的一手果能够就近分明，是为当来所应之处。那就近分明在真谛三藏的翻译是翻成明了显见，显现，明了显现，那即就近。真谛三藏是翻成明了显现即就近。 那明了显现呢，也就是如注脚172有看到的，中有它本身呢，因为形态它是化身嘛，所以它的身形是这边的媚劣，不是说中有本身很媚劣啦，是指它的身形隐晦难见，那因此呢，非肉眼能够观见，只有天眼可以见。那这边的文是从一种大要性的谈，在诸门分别中会谈到说，中有到底谁可以看得到，什么眼可以看得到，那有种种说法，大家有兴趣可以今天回去看下一份讲义，会有讨论。那现在这边所讲的主要是从天眼跟肉眼来比对，来用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说明什么是一熟究竟分明的。好，所以中有它本身的身形形态是比较隐晦难见的，唯有天眼能见，非肉眼观，故不明身。那反而言之，当这个一熟所隐的一熟，这个身位分明，肉眼天眼都同时可以看得到，看得到，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称为身，也就是当来所因至处。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由宿世所引的一手果报是很能够明了显现。那以同一趣的友情，以同在生活的这个友情，大家都能够感官能够看得到，那这个才名为身。那因此呢，中有它是在阶段性，所以位置当来所因之处，身形比较隐晦难见，因此不名为身。好，那这一段文是跟 后面有一段讨论会有点不一样的看法，大家可以先标记讲义43页，请先翻到43页，先有一个印象。讲义43页论文的倒数第三行，这边这一段文是就是在从理证在讨论，从经教理证在讨论说中有是一定有的。好，那在讨论的过程中呢，就有提到说，或谁不许中有是身。那么那若加名一通中有，实有无间中有起时，亦得名身，身方便故。好，所以这一段文呢，主要是讲说中有其实是身起的一种阶段方便，所以从这样的角度也可以假名为身。但是从实质上，从实质上比较严谨的角度，严格讲起来不能称为身，它是身方便，它是一种所谓的方便，就是它是一种过渡，一种资具，一种手段，它不是一个根本或者是目的。但是由于它是身的方便，所以也可以假名为身。好，那因此呢，讲义43页在后文的讨论的其中一段也将中有说也可以名为身，但是严格讲起来，应该如讲义35页所讲的，中有它因为是还在过渡期，因此呢不名为身。好，那下一段文科判刮胡二，讲义35页科判刮胡二就是要论证到底有没有中有。之所以有这样的论证，主要是由于在部派中有其他的主张认为是没有中有的， 好，那大家请先参考注脚173。注脚173刮胡一对于论文所提到有余不说无中有呢，在普光居舍论记讲到义不中论论大众不等说无中有。在刮胡二目前所记载的在大毗婆沙论是分别论者所知，分别论者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分别说系啦，比如说南传的同业部或者是花地部法藏部等等，这都是属于分别论者。好，但是如果依义部中论论的记载呢，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基印部以及化地部都主张没有中有，但是呢在有部还有化地部的末中就改化地部，它的本意原本是主张没中有，但是它这个部这个化地部的部派它流传到更末后呢反过来就主张认为是有中有了。好，所以大致上来讲，主张有中有的是以有部这一部系为主，说一切有部为主。在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基本上都是认为没有中有。好，那因此呢，在俱舍论这边就提出来探讨，有一部说从死至生，处容坚决，故无中有。意思是说有情从实有到生有这样的阶段容许呢可以去坚决，坚决就是可以间断的意思，不一定要有中有做一个连贯联系。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不用立中有是无妨的。在南传他也主张没有中有，可是呢他认为实有接着就是生有了，他不认为可以间断，他认为也是没有间断，可是实有下一个阶段就是中有。更正，说错了，实有下一个阶段就是生有。那跟现在有一部说不同的是，有一部认为死到生其间是可以间断的，可以间隔，可以有间隔的，不一定要连贯，所以不用立中有。好，接着呢施行论主就引用从理证跟教证来反对主张无中有的部派。好，那请看到颂曰，如古等相续处无间续生，相实有不成不等，故非辟一处无二病，非相续二生，说有见达复即五七经故。好，那前一行半的论文呢主要可以说就是从理的从理证作为讨论，那后从说有见达复及五七经故呢，这就是引教证。那有呢就是七有经，那另外有两部经是谈到有见达复这个有情的一个阶段，就是有两部经是见达复经跟长马足经。那五呢是指五不还经，七是指七善事经，那这在后文都会出现。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6页说明理证的部分。好，世亲论主先提到，且依证理中有非无，现见世间相续转法，要处无间刹那续生，且如世间古等相续有情相续理亦应然，刹那续生处必无间。 好，那意思就是说，从大家所能够感官到世间的所有事物，这个相续升起的任何一法都是没有间断的，刹那刹那都是相续不断的生灭生灭的。所以接着呢，就引用了如世间所现见的这些植物，从种到芽到枝叶开花结果等等，中间都是相续没有间断的。同样的，有情的相续，死生相续，生死相续，也道理必然是如此。刹那续生，处必无间。好，那这是先立正理，接着呢，再遣除外执。好，第一个先说明外人的执难。外人的执难，这个外呢，主要就是指不利中有的学派啦。好，所以他们的执难是什么呢？岂不现见有法续生，而于其中处亦有间。意思就是说，这些不利中有的学派认为说，世间也有相续生法，但是呢，它却是有间隔的，中间是有间隔的，不是刹那相续不断的。例子是什么呢？如一净等从执相生，如是有情，实有生有，处虽有间，何妨续生。好，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去照镜子，这个执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本质物体，那这个相就是指镜中所显现的这个影像镜像。所以那镜等，因为等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看照水面也可以啦，或者照其他的有可以这种反射的这些物体都可以，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质呢，就是这个本质物体的本体本质。那因此这个地方呢，大家如果为了避免理解上的会误解啦，就是如一净等的等后面可以逗号，那从执逗号相生，但是它的文意是连贯的，就是一净等，那么有这个相升起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本质而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本质跟镜像镜子中的影像中间是不是有间断，没有连续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呢，镜像从哪里来，镜中的影像从哪里来，从本质来嘛。所以同样的意思，实有跟生，实有跟生有之间，生有下一个阶段的生有从实有而来，可是呢，中间可以间断，就好像什么，当本质去照镜的时候，影像显现，对不对？影像从哪里来？从本质来，可是中间呢，没有本质一直连贯到影像嘛，中间是有隔的嘛，所以这是主张无中有的学派，他取了世间这样的例子，这个镜像从本质而隐现，可是呢，中间是有间断的。他以这样的例子呢，来反驳上面论主的正义的，说现见世间相续转法都是无间断，刹那续生。他以此来反驳。好，那接着呢，论主就破斥，从道理上以及从他所举的例子都不符合所讨论的议题，以这样的一个 观点来反驳这个外执，反驳这个外执。第一个总斥，实有诸相理不成故，又非等故，为欲不成。意思就是说， 外人所举的这个，不管是镜中的像或者是水中的像等等，这些影像你把它认为是实有的设法，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道理是不正确。当然大家先要理解，现在论主世亲所讲的实有是站在有部的立场，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要站在大圣中观或者唯识的立场说啊，实有本来就是不正确的。这边世亲论主所讲的实有诸相离不成故，意思不是说不能成立法体实有，意思是说把这些影像认为是实有的设法，这是有部不承认的，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再来，又非等故的意思是说，外人所举的这个镜的影像跟本质两者的关系与身有，更正，与有情必然要有中有的阶段，当然是局限于色界跟欲界的有情，在受身中要有中有这个阶段，这两者不能是同等的关系。因此呢，外人所引的这个譬喻不能够作为例子，不能够作为例子。好，那接着论主就先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说理不成，为什么说非等。为别色身说名为相，以认为这个相其体实有，这是理所不成。从有部的正义啊，或者是从道理来讲，把这个相认为是实有的，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好，再来呢，是在论义中很常用的一种手法，就是先重许然后再否定。所以如后文讲的色成非等，意思就是说，好，假设你的道理可以成立，但是这样道理的成立跟所要探讨的这个议题是不相等的，不等同的。所以呢，就算世亲我暂时允许你所举的这个例子可以成立，道理上可以成立，但是呢，例子本身并不符合所讨论的议题，因此你不能拿这样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看法，来质疑这个有部或者是世亲所讲的现见世间相续转法处无间是刹那相续的。好，那至于论主怎么样别破，那就等下一周再继续做说明。好，那下一周的很多讨论会有关现实上的层面，比如说去看镜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样情况，看水面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以这样的一种现实上的情况来说明这个相本身是非实有。那因此呢，我会建议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去先预习的时候，可以将所举的例子把它给图示化，画成图啦，或者当然你也可以在脑中去想象。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讲义37页的第二个，讲到说两岸的人去看河水中的影像，那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那或者说第三个例子，把镜子悬挂在屋檐的阴暗处，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等等。好，那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回去参考论文以及注脚中的居舍论记等等，那以图示来辅助理解居舍论本文。 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那最后回向，请合掌。